欢迎大家参加复活节主日崇拜。无论你是来了好多年，听过好多个复活节的信息，又或者你是第一次来，又甚至你只是复活节才来，我们都一样是这么欢迎你。盼望从耶稣而来的复活的大能能够是充满你，在这个复活节你满有从耶稣而来的恩典和福分。在非洲有一个的穆斯林的教徒，他选择信了耶稣。他身边的朋友就很奇怪，就问他为什么你会信了耶稣的呢？他就跟他的朋友分享，他说其实我的人生已经行到好一个分叉路，有两条路我都不知道是应该行哪一条。他说不过在一条路的上面我见到一个死人，在另外一条路的上面我见到一个活人，于是我就选择行这一条路。耶稣的复活是带领我们进入永恒，但是复活不是单单是将来的事，而复活亦都是关乎今日那个生活。我拣选了《哥林多前书》十六章去讲今日这个的信息，可能有人就会觉得很奇怪。因为如果你看圣经，你看《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的时候，保罗在那里就很详细地描述复活是怎样。特别呢，保罗是讲到信耶稣的人身体那个的复活，因为他要回应住哥林多教会有些人是不相信身体复活这个的问题。但去到第十六章呢，保罗就好像在这里讲一些不同的题目，好像捐钱啦，好像他为什么要留在以弗所啦，他的同工啦，同工团队是怎样啦，等等。好像跟十五章呢是扯不到什么的关系，但是我想大家留意，在圣经的原稿呢其实是没有分章的，即是说呢第几章第几章呢是后人呢是加上去，即是说保罗他在哥林多前书第十六章所讲的是紧接住十五章他所讲的。保罗在十五章表明了上帝必定可以使到使到可以扭坏的身体成为荣耀不能扭坏的身体，而跟住他就讲信徒都可以靠住耶稣呢是过一个是复活得胜的生活。其实复活真理和我们实际的生活是不能够分割，因为耶稣他复活不是为了他自己，而是为了每一个相信接受他的人。从这个角度来看，如果我们能够活出复活的大能，这样每日都是复活节。让我们低头，我们再一次同心祷告。亲爱恩主，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因为你将复活的能力是赐过给我们，让我们是能够每日靠住主耶稣的缘故都是活出这个复活的能力。求主你监察我们的内心，让我们真的有一个渴求活出这个复活得胜的生活那个的心智。纵然我们可能是软弱，但是靠住主耶稣的缘故，我们是能够做得到。求主你就是这样赐下能力，赐下智慧去帮助我们。多谢你听我们的祈祷，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让我从 十五章嘅最後嗰兩節開始講。哥林多前書十五章嘅五十七節嗰度就話，保羅講佢話感謝神，使我們藉著我們的主耶穌基督得勝。如果我哋問係邊個復活得勝，當然係耶穌復活得勝。不過保羅佢亦都話俾我哋聽，我哋都可以藉著我哋嘅主耶穌基督得勝。跟住喺五十八節嗰度咧，保羅就繼續話，所以嗱呢個所以好明顯就係跟住五十七節嘅啦。啊，所以我親愛嘅弟兄們，你們務要堅固，不可搖動，常常竭力多作主工，因為知道你們的勞苦在主裡面不是徒然的。呢節經文咧係好多弟兄姊妹咧啊都好中意嘅金句嚇。好多人會念咗佢，愛嚟鼓勵其他弟兄姊妹嗰、個侍奉點、樣去努力侍奉。嗱、我哋知道侍奉呢個字喺原文咧係同敬拜咧係同一個字。咁究竟呢種侍奉敬拜嘅生活係有啲乜嘢元素喺當中嘅咧？從十六章，我係今日就會同大家分享三個復活得勝生活嗰個嘅元素。保羅一開始就講到捐獻，喺新漢語譯本佢就話論到為聖徒收集捐款的事。嗱，我哋知道喺保羅嘅報道旅程當中咧，佢曾經係向外邦嘅教會發起為耶路撒冷貧窮嘅聖徒咧係去募捐嘅。咁有好多教會支持佢，包括加拉太啦，包括馬其頓嗰啲嘅教會。咁喺呢度，保羅對哥林多嘅教會咧，係同樣發出一個咁樣嘅呼籲，話俾佢哋聽，你哋都希望你哋都能夠支持呢個耶路撒冷嘅貧窮嘅聖徒。跟住喺第二節，保羅話每逢七日嘅第一日，七日嘅第一日。是什麼的日子？就是主日，就是紀念耶穌復活的日子。那保羅說七日的第一日要做些什麼呢？保羅跟哥林多教會說，你們各人要把自己所賺取的拿出一部分各自儲存起來，免得我來的時候才抽集。保羅是說在主日，在紀念耶穌復活的日子，我哋要預備好我哋嘅奉獻。嗱，聽到呢度咧，可能有人咧就即刻喺心裏邊諗：，唉，保羅又做大歷史啦！大歷史嘅故事，大家有冇聽過咧？話說有一個嘅馬戲團，佢每一晚表演之前咧，都會揾一個大歷史行出嚟，然之後咧就攞一個橙。咁呢個大力士呢就揸住個橙，就將啲汁呢係揸晒出嚟，然之後佢就會邀請嗰啲嘅觀眾，你哋邊一個能夠出嚟你再揸多到一滴汁呢，我哋有豐富嘅獎品俾你哋。咁喺觀眾當中嗰啲自己認為自己好大力嗰啲嘅大力士呢咪出嚟試囉。但係好奇怪，冇一個人能夠再揸一滴汁。經過幾晚都係咁樣，到有一晚，有個身形好瘦削嘅人咧，就舉手回應，佢話：，我想試下嘅。咁於是馬戲團個大力士就邀請佢出嚟，佢出到嚟攞咗個橙，跟住一揸，竟然俾佢揸咗幾滴汁出嚟。咁、那個大力士咧就覺得好奇怪，咁佢就問呢個人，佢話：點解你咁大力嘅？我可唔可以問下你做邊一行嘅咧？咁呢個人就回應，佢話：我喺教會專叫人捐錢嘅。保羅喺呢度唔係想做大力士。保羅在這裡是教導我們一個很重要的真理，他說奉獻其實就是敬拜主的一個的行動。如果你以為金錢 是属世的，是世俗的，同属灵的事是没有关系的。那我请你看下圣经里面关于金钱的教导占了圣经的篇幅有多少？有人说占三分之一，无论是三分之一或者四分之一或者五分之一不紧要，但是如果你说金钱就是不属灵的话，是不是代表圣经那些金钱的教导你不需要理会呢？是不是代表圣经讲十一奉献你不需要跟随呢？耶稣说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就在哪里。如果一个的信徒不愿意奉献，他就是不愿意跟随圣经的教导，那他就需要问一下自己，他将他的安全感、他的倚靠究竟摆在哪里？他靠的是钱财，抑或靠的是耶稣呢？人的生命呢是整全的，如果复活的耶稣真是你生命的主，那他就是掌管着你生命中每一个的范畴，包括金钱在内。更值得我们留意的呢，就是保罗他呼吁哥林多教会去捐献，捐献给哪个呢？刚才我讲过了，给耶路撒冷那些贫穷的圣徒。所以捐献那个的目的呢，是服侍其他人，不是为了自己那个的需要。而这种服侍贫穷人的心肠是从复活的主那里以来。保罗的教导就是在主日，在纪念主复活的日子，七日的头一日，我们要预备好服侍其他人那个的心，并且我们是要有实际的行动。保罗他在加拉太书二章十节那里这样说，我们一起读出：只是愿意我们纪念穷人，这也是我本来切心去行的。弟兄姊妹，请问关怀贫穷人是不是你本来热心去行的呢？最近呢，我看了一个的见证的短片，是令我非常之感动。我想你先想象一下，一个患有脊椎炎、焦虑症和抑郁症的人，住了在一间的唐楼70尺无窗的劏房里面，他可以怎样去关心、去服侍其他的人呢？不如我们看看。
这位哥哥叫阿伦，他是长沙湾的街坊，不时会免费煮饭给附近的公公婆婆、长期病患者和独居单身人士。而阿伦自己其实都是一个基层，住在唐楼的劏房，回家要行8层楼梯，患有强直性脊椎炎的他，病发的时候会回不到工，只可以炒饭。
本身强直性脊椎炎同埋有焦虑症同埋抑郁症啊，耳鼻喉科三科啦，所以就其实成日翻医院复诊嘅。未做手术之前咧，都系要睇私家医生咯，个个月都睇一次，舒缓个肺嗰个辛苦程度。情绪病就呢几年先有，因为本身都病得好辛苦，有阵时又住喺呢啲劏房呢啲环境，住过更恶劣，都试过住喺车房后巷嗰啲食肆后巷嗰啲，去一间嗰啲僭建房。咁啊，住咗几个月。
虽然被病痛折磨，但系阿伦仍然坚持帮人。佢话系宗教嘅力量，亦都系出于一份同理心。今日佢送饭嘅对象就系一位中咗风又发紧烧嘅叔叔。
因为我都经过祈祷嘅，好清楚咁样去分享俾啲长期病患嘅老人家啦。因为自己都系长期病患者，即系将自己感受到嗰啲又即系服侍翻佢哋咯。咪煮咗啲可粉俾你食啊！你一阵肚饿，你食啊！
插画家叫周日，佢同阿伦只有一面之缘，但系已经留下咗好深刻嘅印象。
佢嗰日上嚟，佢个身体好弱，佢好怕病。有啲人可能有能 力，但未必会做无酬劳的事。但是阿伦就以他自己的能力做帮到人的事。我觉得这些人会比一些高学识或者中产人士，但他们没有回馈社会的人更加伟大。
盼望阿伦的见证能够激发起我们服侍其他人那个的心智，无论是用什么方法，无论是服侍什么人，只要我们是跟随着耶稣那个的带领，我们就能够讨主喜悦。同时耶稣复活的大能就是透过这样的服侍而彰显出来。第二点，保罗他在第八和第九节那里他说，但我仍旧住在以弗所，直等到五旬节，因为有宽大又有功效的门为我开了，并且反对的人也多。保罗写这封信的地点就是在以弗所，而他决定留在以弗所，因为他明白上帝在那里同他开了福音的门，纵然有很多反对他的人，但是他愿意留在以弗所，因为他愿意活在上帝的旨意当中。弟兄姊妹，请问今日你又愿不愿意活在上帝的旨意当中呢？上帝又为你开了一道什么的门？有一个基督教的机构，它的意象就是服侍一些的露宿者，藉着信仰和服务是去结合，靠住福音的大能去回应露宿者身心灵那个的需要。在开始的时候，这个机构的资源是很短缺，而大家亦都知道香港那个楼价是几咁嘅疯狂，要找一些合适的居所给露宿者是似乎是一件不可能的事。但是耶稣就是这样一次又一次为这个机构去开门。有一次他们有个良心业主，遇见一个良心业主是用低于市价很多的租金，是将一些的住宅单位是给他们使用。又有一次他们是遇到一个的基督徒的老板，他买了一个7000多呎的物业，还帮他们装修埋，然后免费给他们作为办公室和活动室那个的用途。又有一次呢，政府是以1元的价钱给了一个7层有11个住宅单位的物业呢，是给他们使用，他们负责装修和营运。这个机构就是这样一步一步行在上帝的旨意当中，一次又一次这样见证着耶稣怎样为他开门。他们是需要火拍一些的教会才能够回应露宿者那个身心灵的需要，而耶稣亦都感动了20多间教会是去跟他们做 partner， 是大家一起去服侍那些的露宿者。耶稣的能力，耶稣的供应是远远超乎我们所想所求，问题就是我们愿不愿意活在他的旨意当中。通常呢，当我们说我们活在上帝旨意当中，我们都会想起一些特定的处境，想起一些困难的决定，例如我应不应该转工，例如我应不应该移民，应不应该结婚等等。但我想告诉大家，其实有一些的事情呢，上帝已经透过圣经将他的旨意讲了给我们听。 我哋唔需要再问啊呢样嘢系唔系上帝嘅旨意咧？唔需要问，因为佢已经喺圣经嗰度讲咗俾我哋听。我相信大家最熟悉嘅例子就系帖撒罗尼加前书五章十六至到十八节，我哋一齐读：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你唔需要问我应唔应该祈祷啊，你唔需要问我应唔应该感恩啊，你唔需要问我哋应唔应该常常喜乐啊，因为圣经好清楚话这个就是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同样的道理，你亦都唔需要问我应唔应该谦卑啊，我应唔应该圣洁啊？当你唔圣洁嘅时候，就系你自己选择去犯罪，而上帝一定唔会轻看你嘅罪。如果我要喺哥林多前书十六章揾出一个类似嘅例子咧，我就会用十三同埋十四节嗰度讲到，你们务要警醒，在真道上站立得稳，要作大丈夫，要刚强，凡你们所作的都要凭爱心而作。弟兄姊妹，我哋唔需要问系唔系上帝嘅旨意要我哋喺真道上站立得稳啊，我哋亦都唔需要问我哋所做嘅事情系咪都要凭爱心而做啊。好清楚，圣经已经话咗俾我哋听。亲爱嘅弟兄姊妹，请问今日你喺教会里面嘅侍奉系唔系凭爱心而做呢？抑或系凭血气而做呢？你所做嘅系建立啊，抑或系拆毁呢？求主怜悯我哋，让我哋愿意活出圣经嘅真理。我哋嘅生命系有爱，我哋系活喺上帝嘅旨意当中。第三点，保罗佢喺第十至到二十节咧，佢系提咗一啲嘅名吓，史提反啦、福图拿刀啦、阿该古啦等等。嗱，佢哋三个咧，就是去到以弗所探望保罗这三位的弟兄。保罗怎么说呢？他说我很喜欢，因为你们待我有不及之处，他们补上了。保罗是说哥林多教会对他呢，对保罗呢，其实有很多不足的地方，但是这三个人却是能够帮助哥林多教会补足他们的不足。当一个的团队同心的去为主作工，并且是在耶稣里面是合一的，就能够互补不足，并且是能够加强大家侍奉那个的喜乐。我记得我曾经带我一个的门训小组去到国内那里去做培训。我们每一个人的恩赐都不同，但是当我们一起是去为主作工的时候，在那个的培训的旅程里面，我们为小朋友影相，带埋啲相架，即刻将张相送给他们，我们是献诗，我们在夜晚是同佢哋做培训教导圣经俾佢哋啦，大家都侍奉得非常之喜乐。保罗跟住佢就话：他们叫我和你们心里都快活，这样的人你们务要敬重。嗱，我哋首先搞清楚呢个他们、你们系边个先吓？呢个他们，就是剛才讲的三个去以弗所探望保罗的人。他们呢是能够让保罗同埋让这个你们呢，就是哥林多教会那些的信徒。因着三个人，他们是能够令到保罗，令到哥林多教会心里面都快活， 快活就是和合本的翻译，宽慰就是新汉语译本的翻译，英文就是 refresh my spirit， 刷新他们的灵。你想想，当一个团队真的能够发挥到那种的同心合一、互补恩赐那种的力量的时候，就能够刷新很多人的灵。这件是一件几咁美好的事。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今日你的侍奉是不是带给你身边的人宽慰和喜乐。在第十九节，保罗亦都提到一对夫妇的名字，阿居拉和伯基拉。这对夫妇他们的委身侍奉和保罗的事工是有很紧密的关系的。我们从圣经里面知道，当保罗是从哥林多去以弗所的时候，阿居拉和伯基拉就和保罗一起去，在以弗所和保罗一起去建立教会，并且他们是帮助了阿波罗。我们知道阿波罗是一个神很重用的仆人，但是阿居拉和伯基拉就帮助阿波罗更加明白福音的真理。他们的侍奉呢，是令保罗放心到一个的地步，是将事工完全交托给这一对的夫妇，而他自己就去了安提柯。我想如果教会有好像阿居拉、伯基拉，又或者史提凡、福图拿都、阿该古这些的弟兄姊妹，我想这间教会一定要很感恩，因为这个是上帝的恩典。如果弟兄姊妹是能够和教牧团队是一起合作、一起合拍、一起配搭，在主里面合一同心侍奉，这样教会就能够成为明亮的灯台，去为耶稣发光，去实践耶稣所托付的使命。有一位信了主很多年的弟兄，他和其他人分享说，他很向往是去非洲短宣。每一次当他听到其他人的见证，当他看到一些的相片，当他听到一些非洲的宣教士去分享的时候，他都会非常之羡慕。并且他会跟人讲话，去非洲短宣就是他现在最大的心愿。那他的牧者呢，多次听到他这个的心愿，于是他就鼓励他，那你就去吧，你就实践你这个的心愿吧。他经济上没问题，他又退了休，时间上都没问题，但是他却是这样回应，他说，我真的很想去非洲，不过我有恐惧症，我不能够坐飞机。这个不是他健康的问题，而是他内心恐惧那个的问题。而我们亦都很清楚知道，你不搭飞机你就去不到非洲，你就经历不到在非洲短宣。弟兄姊妹，我想讲什么？或者今日有人说，我好渴望去经历耶稣复活在我生命里面彰显那个的能力，但是他却不愿意同罪一刀两断，他却不愿意让耶稣掌管他整个的生命，他却不愿意去关心去服侍其他的人，他却不愿意活在上帝的旨意当中。那这些人亦都唔会喺佢嘅生命里边经历到耶稣复活嗰种嘅能力。如果我哋嘅老我唔死，我哋就唔能够经历复活。道理亦都系咁简单。如果 冇经历过受苦节，就唔会有复活节。如果耶稣喺十字架上冇死到，亦都唔能够复活。弟兄姊妹，道理就系咁简单。喺呢本《Experiencing the Resurrection》啊，暂时系冇中文嘅译本。喺呢本书里边，作者就话佢相信好多嘅基督徒其实系唔想嗱，听清楚。是不想在生命里面经历耶稣复活那种的能力。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不愿意付代价，因为他们不想放弃罪，因为他们不想付上他应该做基督徒所付上那个的责任。保罗他怎么说？腓立比书三章八节，我们一起读。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已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保罗在这里讲的认识，不是单单讲的头脑上面的认识，而是在个人关系上面，在生命经历里面那种的认识基督。如果你回去你看清楚腓立比书三章，你就由第八节开始看，一路看到尾，你就会发现保罗他是讲着他一生竭力追求的是什么。保罗他说我向着标杆直跑，他的标杆究竟是什么呢？如果我们做好我们的释经，你就不会以为保罗讲的标杆就是从天上而来的奖赏。保罗一生的追求就是从天上而来的奖赏。不是啊，弟兄姊妹，如果我们做好我们的释经，保罗他说他一生的追求就是在第十节和第十一节。保罗是说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或者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这个才是保罗一生竭力的追求。而这里所讲的认识晓得，不是讲紧头脑上，而是讲紧关系上和经历上。保罗是很渴望，他亦都一生追求在关系上，在经历上，是经历耶稣那个复活大能，是经历同耶稣一同受苦。弟兄姊妹，让我向大家发出一个的挑战，或者一个的邀请，你愿不愿意每日都与复活的耶稣相遇相交呢？嗱，这个是你自己一个的抉择，冇人帮到你。当你愿意好似圣经所讲，你愿意舍己，天天背起你的十字架去跟从耶稣的时候，当你愿意每日都读圣经，跟随着圣灵的带领而行的时候，咁样每日都系复活节，因为你按住圣灵嘅带领，你每日都系活喺上帝嘅旨意当中，你每日都去关心服侍其他嘅人，你每日都系同其他嘅人同心合一咁样去同作主工，每日都系复活节。我哋同心低头祷告。亲爱的恩主，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因为你已经将复活得胜的力量赐了给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就是软弱，我们是做不到，我们不愿意放弃一些东西，我们不愿意付代价。主求你怜悯我们。 就是帮助我们是有个这样的心智，我们跟随着圣灵的带领，做好我们应做的本分，每日与主相交，与主相遇，以致我们能够活出一个复活得胜的生命。听我们的祈祷，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门。